的，第二弟兄姐妹平安。我记得前一阵子曾赫有跟我分享，就是说大家有在团契里面做一个爱之语的测验。那爱之语的测验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总之呢，它让我们开始去意识到，哦，原来表达爱有很多种方式啊，哦，就是原来我喜欢这样肢体的接触啊，原来我喜欢收礼物啊，或者是听到别人的肯定对我来说很重要之类的。但爱之语也包含我们开始要去发现一件事，就是原来对我很有帮助的或是我很喜欢的方式，对别人不一定有帮助，别人也不一定喜欢。好，就是呢，就像我觉得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很喜欢用服务的行动，服务的行动也是爱之语的一环，就是我很喜欢用服务的行动去关怀别人。其实我可能自己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特别喜欢啦，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用这个东西去关怀别人。好，例如说呢，就是我的先生呢，他常常会跟我抱怨或是跟我诉苦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帮他想啊，那这件事要怎么解决啊，他现在跟我就是说啊，那个谁就是怎样啊，然后我要怎么帮助他，然后我可以帮助他瞧事情啊，我去帮他跟那个人讲一讲啊，帮他把事情处理好啊，那这样呢我的先生就不会不开心了，他就会开心点。但是就会发生一件事，就是当他每一次在跟我说他心情不好或是他很烦的时候，然后我就会一直问在他旁边问他说啊，所以是发生什么事啊，那你要这样那样做啊，啊你有没有这样那样做啊，那你这样那样做不好啊，然后呢他就讲一个死样子，然后就在那边，就他完全没有想要解决问题。我不知道各位跟你们家人抱怨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这样一个死样子。他讲完说，哦，我现在好想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哦，然后就这样躺在那里，然后什么都不动这样。然后我就很生气啊，我就想说，你这家伙怎么回事啊？我在这边帮你想办法，然后你给我躺在那边 emo， 然后一动也不动，像一团烂泥，然后有时候还挡在路中间，就挡在地上都不会爬起来，就是真的很欠扁。然后这时候他也不开心啦，他就是说，我已经就心情不好啦，然后我还要对他发脾气，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吵架，就是，所以你知道，我后来就很害怕他就会开始又心情不好，因为我每次很想帮他，可是事情都会越来越糟。可是你们知道他实在很常心情不好，所以这些事就会一直发生，就会一直发生，一直发生。然后直到呢，很后来的有一天，好像有一次吧，就我们两个真的就又吵到不行，我就觉得啊，人生真的很绝望，我做什么事情你都不满意，你都不会开心，就觉得好啊，那到现在是怎样？这时候他就你知道又躺在那这样一个死，他就说哦，我没有要你做什么，你只要听我说话就好。他想说哈，什么意思？总之呢，后来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人他压根就是不需要我服务的行动，应该是说他就是当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在管他，就觉得我一直在念他，他其实就是不需要我帮他想办法解决，他不需要我在他很低潮的时候一直问他，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件事，他都不需要，他只需要一段据他而言精心的时刻。他说他只需要我就是听他诉苦，然后呢就算我只是这样哦，哇好可怜哦，这样都好，就是接受他现在就是这样一滩烂泥躺在路上阳动也不动，然后不要叫他起来，不要逼他心情赶快好，只要像这样静静的在一旁这样看着他，这样他就觉得很好了。人跟人相处真的很难，真的是。好，就算我们已经从交往到结婚，其实我们已经超过14年了，但我都还在学习，就是不是用我习惯的方式去陪伴他，而是要用他感到舒服的方式是去陪伴他。好，那这跟我们刚刚前面读的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啊，不然我干嘛讲？总之呢，我们就是先把这个故事放着，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说它。我先跳到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好，这个经文呢，我知道刚刚大家可能这样听过一遍，不一定很知道他在讲什么。总之，这个经文开始于一个很历史性的背景，也就是我们现在今天7月20号嘛，我们从今年初 那讲到我们就是看撒母耳记，想看看看看看，我们看到了撒母耳、扫罗、大卫，然后各种分分合合，从撒母耳记上读到撒母耳记下，总算在今天读到一个高峰，也就是大卫他终于当王了。在第五章，其实刚刚根本没有读到，诶，耍你们啊，没事。好，总之呢，就是在第五章刚刚没有读到的地方，大卫终于名正言顺的当了以色列的王。好，所以从今天开始的这一刻呢，我们要认识的就是大卫当王之后的各种盛况，或者是阴谋，或者是他就是开始了另外一段起起伏伏的复杂的事件。虽然我们刚读的经文在第六章，可是在前面第五章的时候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没有看到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第，我自己忘记写了啊，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说，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了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上个礼拜如果你有听曾赫哥的讲道，你就会听到哦，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因为扫罗死了嘛，然后大卫就是跟扫罗的儿子那个伊斯波设他们结盟的那个众支派的长老，他们之间有一些争执啊，有一些就是你知道你打我我打你这样。然后呢，当伊斯波设的政权失败之后，这些长老们呢，他们就来到希伯伦来见大卫，并与犹大众支派一同承认大卫是他们的王。大卫开始做全以色列的王之后呢，首先刚刚也没读到，你们就听我讲哈。首先呢，他就攻下了耶布斯人的城，这个耶布斯人的城呢，就成为了大卫城跟以色列的首都。那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耶路撒冷。在一些诗歌里面你也会听到，哦，锡安，锡安的宝藏，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这里就是从大卫当王之后以色列的圣地，也就是大卫在这边成为，让耶路撒冷成为大卫城。诶，成为王，有了城，大卫也开始在耶路撒冷又立了后妃，他又生了儿女，哇，实在是很开心耶。你回想过去七个月我们听的讲道，听的真的很辛苦啊，他在那边逃啊逃啊，扫罗杀你，我杀我，我没杀你，扫罗杀你，我割你的衣服，我偷看你上厕所之类的，就是在那边逃来逃去啊，然后他在那边寻求神啊，然后打仗来啊，躲去非利士人的地啊什么的，就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终于走到了今天，一切都在往好的结果发展，甚至有越来越好的兴奋感，你知道，就像电影最后主角战胜一切，开始新生活，伙伴啊，然后那个看起来本来以为他死的伙伴，那些突然又活过来，大家一起呛来呛去啊，然后一起暧昧的对象啊走过来啊，抱在一起啊，然后亲一亲飞到天空，没有，这是最近的超人，没有飞到天空。好，总之就是那种 happy ending 的时候，然后也像我们平常的那个生活中啊，辛苦了许久，就像刚刚说的，考上了新的学校，我站在那个新的校园，哇哈哈，我要在这里开始了人生新旅程，这样闪亮亮感。好，但是毕竟是现实生活，日子还是要过，大卫虽然当王了，架还是要打。很快的呢，我们在第五章又会看到以色列人的势敌非利士人啊，继续来闹，哼，对我们大卫王来说小 case，他当然你知道打赢了，嗯，没有什么问题。好，终于我们要来到刚刚读的第六章了。大卫想到了一件事，那个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各位还记得吗？非利士人把约柜抢走了， 约柜被抢走了，然后中间呢就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然后呢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约柜又被送回来了，送回来去哪里呢？在一个基列耶林，也就是你刚刚在第六章，读到的第二节读到的是巴拉犹大，好，它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哦，但是对名字就是写不一样，总之就是同一个地方。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到现在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在扫罗当王的那一大段的时间里面，约柜都没有出现，约柜都没有在我们当中，以色列人都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所以过了这么久，终于以色列有自己的城了，约柜又再次被提起来。大卫说，约柜应该要回到我们这里了。现在大卫王气势如虹啊，你知道我们刚刚讲的，他就是一个人生的高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我们全部的人都应该要来尽快的把约柜带回来到我们当中。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是神的约柜，大卫他用了最高的规格，最高的礼遇，要去把约柜接回来。他带着3万人哦，没错哦，他打仗也都没带这么多人，他带了3万的人去，最优秀的人，最新的牛车，他到了巴拉犹大那个亚比拿达的家里，然后呢，他把约柜运到了牛车的新车，是新车哦，上面运回来。然后呢，这个人家亚比拿达两个儿子，一个叫乌撒，他就站在车旁边，另外一个儿子叫亚西约，他就站在车跟约柜的前面，然后走。然后大卫在做什么呢？他就带着以色列这些全部的人，他带了3万人去嘛，那大家就一起弹琴啊，琴瑟啊，鼓啊，拔啊，这样啊，就是欢喜快乐的，大家一起一路的唱和，要把约柜带回到耶路撒冷。你可以想象，这如果一样又是电影画面的话，它就是一个人生当中的 highlight， 就是超级高峰，又是迎接约柜的大场面，一切那个风调雨顺，富贵平安。但老话一句，没有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第六节咻一下突然提到牛失前蹄，各位一切都好啊，结果牛居然是牛就突然踉跄。好，那原文其实比较像是牛就不知道为什么吓了一跳，总之牛就是你知道走一走，牛自己绊到自己，总之它就是倒了，牛出事了，车就会倒，然后这时候发生什么事？车倒了，什么东西在车上面？约柜嘛。那这时候正常人，如果是你各位，正常人会怎么做？我们现在走一走啊，有些东西倒了，然后约柜看起来快倒了，你一定就是去扶他啊，不然你要这样，大家这样看着约柜这样啊掉下来，不会嘛？你应该不会吧？各位应该就是会想说啊要倒了，然后就去扶约柜。这时候经文就说到，谁扶了约柜？乌撒，乌撒立刻就扶了约柜，因为他站在车旁边。可是呢，耶和华居然向乌撒发怒，他摸了约柜，冒犯了神，所以神就击打他，啪！这时候乌撒死在神面前，一切来得很突然。大卫一定想，啊，现在是怎样？我就是想要好好的敬拜神啊，我迎接神的约柜回到耶路撒冷，那现在是原本那么快乐兴奋的气氛画风一变，突然有一个人就这样死在这里。如果你曾经有好好的上过儿童主日学，或是你曾经有看过这段经文，其实你一定知道，早在乌撒扶约柜之前，这整件事就是一个错误。约柜放在新车上，牛拉着车，这其实是我们在刚刚前面我们说到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看到非利士人把约柜还给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是这样搬运的。但毕竟非利士人不懂嘛，他们哪知道这个东西，你们这以色列的约柜要怎么做。但其实这种的运送方式是错的，它违背了耶和华对摩西的指示。约柜要怎么运啊？ 约柜不是这样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在车子里面，然后我们就这样开那个牛车这样安稳的送到。约柜出埃及记，你如果看过类似的图画，约柜是要用搬的，约柜是利未支派的哥辖子孙要抬着约柜走的，约柜不能放在车上面。所以大卫要把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想法他要全部的人尊耶和华为王是没错，很值得称赞跟肯定。可是他送的时候却搞错了，他没有弄清楚合宜的正确的搬运方式。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跟约柜分开太久以至于没有人记得，我们这里没有写就是为什么会让这件事发生，总之就是做错了。所以即使我们看到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啊，极力的唱歌跳舞，但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错的方式。这个方式不是耶和华神的吩咐，这个方式不是神，不是合神心意，不是神所喜悦的方式。其实有时候好像就会出现这种事情，我之前就有听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在那种求婚的时候啊，男生可能就准备了浪漫的晚餐啊，去看夜景啊，大树的鲜花啊，然后找来一群朋友助阵啊，放烟火啊，然后现在连求婚都有那种影像记录，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到最好，结果在求婚的当下，女生本人尴尬到不行，她根本不想要在众人面前被求婚，尴尬到这个女生觉得自己不被尊重，所以他拒绝了求婚。又或者是我小时候看的电影，就会常常出现那种就是啊，爸妈给小孩最好的教育资源啊，很多的钱啊，很多的实际物质啊，但最后小孩说，我最讨厌爸爸妈妈了，因为我才不要钱呢，我只要爸爸妈妈陪我，这样类似这样的剧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好，不管是我刚刚举的这两个例子，或者是跳回去刚刚一开始我们讲的爱之语，其实都是你回想你自己生命当中与人相处的经验，你回到刚刚我们说大卫要运约柜的这一件事情，他都讲到了同一个东西，就是你有心，可是你用错的方法仍然是徒劳无功的。你有心去做，可是这个方法是错的，那最后还是徒劳无功。大卫有热心，大卫也爱神，这我们都知道，大卫也想要敬拜神，可是他徒有了热情和冲动是没有用的。在神不可侵犯的圣洁当中，与神之间的关系，与神之间的敬拜，不是你说哇我很有好意，我很有创意，我就可以蒙神悦纳，而是必须按照神的指示与界限。大卫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所以即使他献上那个最好，但都不在神的心意当中。好，这是第一次运约柜的时候，结果当乌撒死了，经文记载大卫就愁烦，愁烦的原文比较像是大卫生气，然后他惧怕耶和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大卫大概一定会这样想吧，你们大家都会这样想吧，就是我是好意耶，我就想要尊荣神啊，我也是把约柜要带回耶路撒冷，我也是想要让大家都正视到耶和华的重要性啊，啊你耶和华现在是怎样，翻脸比翻书还快。但生气归生气，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就开始惧怕，这是一种疏离的惧怕，因为他可能本来以为我跟神的关系其实应该是很好的，可是怎么跟想象中不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就是可能跟人的相处也是，跟就是对，就这样跟人的相处啊，就是这样的惧怕，就是你可能本来觉得啊我们很好啊，结果讲了一个什么话，就这个人就立刻就是是怎样，就是好像很难亲近，好像突然被拒绝了。 而这样的惧怕，它就会引起了疏离，同时也会有一点点的内疚。所以大卫他说什么？他说：“那我不要了。”他突然放弃了。他说：“他就不愿约柜了，他就把约柜约柜不能来耶路撒冷了。那约柜去旁边去那个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所以他就把约柜送去别的地方，没有带回耶路撒冷。”这也有点像是你知道，我们不是大家有抱过那个小婴儿吗？抱的时候就这样啊，好可爱哦，他牵我的手哎，啊，他对我笑哎，然后就这样啊，然后你就这样跟他玩，然后这时候他突然大哭，你知道，就是啊，然后哭到不行，然后看到你的脸就哭，然后你就会想说啊，怎么哭了？阿姨是跟你玩呢，然后哦，那不要，然后就赶快还给他爸妈，就有点像这样，你知道，那个约柜的感觉就有点像这样，就是啊，本来。那都你的错，不要送回去。好，总之就这样，就是你们就看到大卫这时候突然到一半的时候，他发现这件事，然后他就约柜就先送去别的地方，他就不管他了。好，不管他的时候呢，写到发总共有三个月，这三个月的时间其实很长。如果大卫如我们一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敬畏神，我想这三个月的时间足够让他去思考自己是哪里做错了。再加上经文记载了一件事，耶和华赐福给安放约柜的俄别以东家。我认为在这里写这段，因为你看到他说就是有一个人去跟大卫说，哎，耶和华赐福给那个俄别以东家，然后大卫就说，哎，好哎，那我要再把约柜引回来。听起来有没有点势利眼的感觉？好像就是哦，俄别以东被神祝福了，所以我要再去把约柜拿回来。听起来感觉有点好笑哦，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在说大卫很势利。我认为那就是你去想，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去想你跟你的好朋友相处，但是中间可能有一点点误会跟挫折，就是你可能做错了，可是你还愿意重新被吸引，去重新面对的一个台阶。大卫他或许在听到俄别以东被神祝福的这个事件当中，那个原本觉得很疏离，我不认识神的那个感觉被驱赶了。神依旧是那个慈爱的神，那个熟悉的感觉促使了大卫愿意继续去面对他失败的这件事情。所以大卫欢欢喜喜的再次去接约柜回到了耶路撒冷。在这一次我们从经文的方式就可以看到，有大卫学乖了，他重新学习，他重新修正他对神展示他敬拜的方式。好，我们看到他一定知道上次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因为在13节的地方写了抬耶和华约柜的人。哦，没错，前面你去看前面是写运约柜，但是在这里光是那个动词的改变，抬耶和华约柜的人。所以大卫在这一次他已经不是单靠一份冲动或是情感，他愿意顺服神的话语，以神喜悦的方式乖乖的把约柜抬回大卫城。当然除了将约柜用抬的以外，该献的祭也没少，然后呢，大卫和以色列全家也和原本一样哦，欢呼吹号，就是啊，一样继续很欢庆的把约柜要抬回耶路撒冷。而在这一次呢，经文还特别记载了一件事情，在14节的地方说，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在16节的地方说，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 他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圣经很长，我们会看到用服装的转换来表达身份和人物的心境。他特别写大卫，他不是穿着君王的袍服，一个以色列的君王穿着朴素的细麻布。其实在外人看来，在那个时候看来，不会觉得说哇你好节俭哦，不会。在那时候看来就觉得你做什么人你就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所以你作为一个君王你却穿细麻布的衣服，你就是不检点，你就是亏损，你就是丢脸。可是大卫他却是用他的服装来表达自己在神面前的谦卑和卑微，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放下自己的表达。大卫到神的面前，他不是一个君王，他只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把他的那个称号和名分放下了，他是一个卑微在神面前敬拜神的人。第二，刚提到了，极力跳舞，踊跃跳舞。这个真的是很跳舞耶，这个跳舞是那种就是你知道会那个跳舞是跳到你在后面看到跳到那个米甲觉得太丢脸了，你可以想象就是他可能就是这样甩啊，衣服掀起啊，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完全没有在顾自己形象。我想在座很多人都可以感同身受，在大家面前跳舞，看那个儿童你的跳舞就知道了，就是有一种扭捏嘛，那举这样就只能举这样，这样这样跟这样差那么多。大卫已经是跳到你知道整个人就是已经弯到一个旁边人会想说你还好吗的那种。可是他不是为了表演，他也不是为了展现他的自我，他在这边特别说的就是他透过他的跳舞去表达了那个心境，去表达了那个对神完全投入的敬拜。只是大卫是王啊，你可以想象那种平常端庄威严的上位者居然极力的跳舞，踊跃的跳舞，跳到他的妻子会轻视他，你就会知道他可能真的跳得很不成体统。就是但是不成体统的标准是什么？那个体统是什么？米甲他的妻子米甲以一种人的眼光在评价大卫的敬拜。就像我们在教会，我们可能也会就想啊，这个举手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太煽情，这个跳舞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怪怪的，我刚刚在台上是不是说错话了，我的领会是不是很无聊，是不是不够好，大家觉得我这样讲话是不是很尴尬，我在团契的分享可以吗？会不会因为我分享带导觉得我很烂？我们很容易把米甲的眼光放到自己在敬拜跟在服侍神的事情上面。我们在服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想的不是我为神在这里，我想的是现在你们台下的人怎么看我。我不是在对神说话，我是在对你们众人说话。然而大卫不是这样，大卫没有在管别人怎么看他，大卫放下了自己君王的身份，以一个敬拜神的人到神的面前。我想他这里同样也是他因为经历了失败，他前面做错了一件事，所以当他愿意重新面对神的时候，他也知道他不是靠自己想要去敬拜神，而是以神为中心去敬拜神。他去思考神想要我怎么样去敬拜，他也不以人的眼光成为他选择敬拜的方式，因为对神的敬拜不是给其他人看的，是我自己个人对神真诚的献上。所以在这个剧情急转直下又重上高峰的第六章，我们刚刚看到了两种敬拜神的方式和心情。 一个是热心但却没有照神的规矩来敬拜，他凭自己的意思但不是寻求神的心意，这是大卫第一次运约柜的时候。第二个，而是放下自己，不去想我自己想要怎么敬拜，而是单单的到神面前讨神喜悦，和神吩咐的方式来敬拜神，并且没有受到人的眼光的辖制。第一个敬拜跟第二个敬拜，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不是说啊，我一定要学习第二个敬拜，我不要只体贴自己不体贴神，我不是要说这个，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会做错的。你一定会在台上领会，你一定会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去想啊，我说这句话别人怎么想，你一定不是想神怎么想，你一定也可能是啊，我好想这样做，我不想这样做，我只想用我想要的方式来服侍神。我们一定会做错的，对神的心态可能会做错，对人的心态也可能会错。为什么？因为罪的缘故啊，我们还是很容易会回到自己的角度想事情，我们还是很容易照着我自己想要的方式对待人和对待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像大卫一样，我试出了好意然后被拒绝，就会觉得更小灯熊气，你们听得懂吗？好，这是台语，它的意思就是恼羞成怒，就是会觉得很丢脸，我就生气了，觉得诶，我好心这样对你，你这样回应我，我不跟你玩了，然后你就不来教会了，耶、一举两得，这样好。但其实今天讲到的重点，不是要选，不是不做这个做这个，而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愿意像大卫一样，当我们真的不小心做错，当我们真的不小心发现自己只想到自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大卫一样反省自己然后改变。大卫一开始当然也被吓到不敢玩啊，他就是把约柜送去别的地方，可是请记得哦，大卫他没有停在那里，他没有就这样把约柜放在那里继续放个20年30年50年80年，没有，他三个月后他就调整了自己，调整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状态，就在这当中去享受合神心意的敬拜。当他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的时候，他就学习不去想我自己喜欢什么，我习惯什么，而是去想神喜欢什么，神希望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吗？我们愿意失败了然后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吗？可能是人际上的挫折，你可能真的跟什么样子的人有过误会，有过说话而疏离，可能是关系上面的失落，可能你讲错话，可能你做错决定让对方不开心，让关系结冰，可能更实际一点，你考试没过，重考哦，甚至没有重考，直接重修。可能你失利，必须考大学重考。可能你有太多太多的失败，你弄坏了全班的关系，全团契的关系，全社团的关系，有各式各样。然后你可能真的就是倒在那里，你好像在别人看来你一无是处。可能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会这样，我们就只凭自己的喜好，然后被提醒说诶，你怎么好像都只有在展现自己，没有在想别人，然后被提醒，然后你觉得哦，好丢脸。对人可能会有，对生活可能会有，对神也可能会有。当我们被提醒，当我们看到哦，我真的做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再也不动了呢？但神自始至终都没有因为我们做错事，我们说错话就断了我们的后路。 大卫他愿意放下他的丢脸，诶，这真的很丢脸，他在三万人面前，神透过一个乌撒的死让他知道你就是做错了，他是一个王，诶，但是他愿意重新的尝试。而在这个重新尝试的过程当中，尽管会受到质疑，会受到轻蔑，他仍然知道他愿意重新再来，对神有真实的回应，他反而不感到丢脸。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大卫面对错误当中的勇气，那我们就不能忘记乌撒这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乌撒的哦。我从小读到这一段都觉得天哪，他实在太衰了。他确实没有注意到神的圣洁去扶了约柜，可是一开始根本就是大卫的错啊，就大卫运错了嘛。但是乌撒去摸酒死的是乌撒。好，不管是大卫还是乌撒，他们都犯了错。当然最后因为乌撒的直接侵犯了神的圣洁，所以神的愤怒显现在他身上。但我们呢，我们犯了错，神的愤怒该何去何从？我们得罪了神，谁该死？是耶稣为我们承担了。当我们去想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当你因为人的罪，因为我们的不小心，因为我们的疏忽，我们犯了各式各样糊里糊涂和状况外的事的时候，是耶稣为我们承接了神的愤怒。而耶稣更美的地方不在于他犯了错，他也没有状况外，他也不是很衰，他可能说衰也是蛮衰的啦，好啦，但是他也不是只是刚好遇到他，他是没有罪的。耶稣他成了我们的代罪羔羊。耶稣对神求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此耶稣接住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和神的愤怒。在我们生命的故事当中，就有一个这个乌撒，他就是耶稣基督。但神要我们在这当中去感受的是爱，而不是罪疚。当然也不是觉得理所当然有一个人可以为我承担。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去操练，如同大卫那三个月的闭门修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知道什么是不该做，什么是可以学习的，但我们一定会失败，我们一定会做错。在前往这个合神心意的敬拜当中，当我们要从这里走到这里的时候，不要害怕做错事情，很重要，不要害怕你做错事情，不要害怕你失败过了一次，你就再也起不来，而是在每一次我们都能在基督的死去调整自己的生命和眼光。我们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去接受自己的错误，要在基督的牺牲当中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被基督救回，重新活出那一个不看自己只看神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愿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在天父的面前坦然无惧，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将我们的过犯，将我们的罪，将我们的挫败和失落、沮丧和难过通通带到你的面前，因为知道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我们需要重新借由基督的死，借由基督的恩典，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指教我们当行的路，愿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仰望我的救主耶稣。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